你发光的时候到了。作者：罗伯·鲁弗 （Rob Rufus）。 第十一章：你嫁给了谁？天界与天使的活动，上帝愿意为这恩典的信息作证，并以神迹、奇事、异能见证这伟大的救恩。我们应当预备迎接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，神迹自然而然地多起来，上帝光芒万丈的大能毫不费力地散发出来。他愿意造就我们，使我们感知到荣耀界，我们在这个范围里得见他的面光，奇迹般的照耀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在这个范围里不再是施恩宝座大殿的局外人。上帝愿意我们觉悟到，我们是这第三层天上的国民，虽然我们行走在地上，却依然坐在天上。我们看待人生的时候，他喜爱我们从永恒界看到俗世界，从天上看到地上，从不可见界看到可见界。我相信这信息不但使我们在基督里安稳，而且渐渐影响我们的意识，使我们能够洞察不可见界，好叫我们撞见天使，感受一下天使的翅膀掠过的感觉，晓得天界一直就在这里，我们不难听见上帝的声音。我们越多领受恩典的启示，就越发不再凭借人的努力想促使一些事情发生，或者炮制出这些事情，上帝的活动就会开始更多的在我们身边出现。公义的天使显现，不应当使我们忧虑或担心。他们蒙差遣出去，是为了服侍承受救恩的人。他们带来上帝的风与火。天使是上帝的战车，将上帝的荣耀运载到地界。他们是上帝的眼目。他们充满了火，却不是怒火，而是荣耀之火。上帝分派他们去服侍承受救恩的人，他们注视着上帝的脸色，办理上帝所吩咐的事。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，40天里经受了属世的一切试探。他在这个舞台上打了胜仗。仇敌在伊甸园里打败了头一个亚当，但后来末后的亚当来了。他将神性克制在人性之内，以人的身份与恶者打了一轮40天的仗。快到尾声的时候，仇敌带来三大试探。耶稣是我们的代表，是我们的联邦元首，又是我们从天而来的斗士，打赢了这场仗。透过代表我们的头一个亚当而失去的一切，因着代表我们的末后亚当，全都挽回过来。我们用不着返回伊甸园打赢这场仗，他代表我们打完了。从他的人性来说，战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精疲力尽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有天使来恢复他的体力，伺候他。教会界有些人害怕讲天使的事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蒙召不是敬拜天使，哥罗西书2章18。然而，我们应当知道，天使来这里是为了服侍我们，帮助我们敬拜上帝。有些受高抹的天使在上帝宝座的大殿里敬拜上帝。有些天使身上有医治的大能，有些天使身上有行神迹的大能，有些天使端起盛着香油和多种神迹奇事的碗浇灌在我们身上。你进入这个荣耀和敬拜的世界，这种荣耀能吸引来大群的天使，将托付我们的事使我们精神振奋，激发我们的事浇灌在我们身上。他们不愿我们敬拜他们。一切真正的天使都要传讲福音真理。保罗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加拉太书1章8，倘若这个使者将某种律法、某种定罪、某种控告放在我们身上，他就不是从第三层天上来的，而是属撒旦的天使，装作光明天使。这些天使来传假福音，但很容易把他们识别出来，因为他们不是叫人敬拜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。 他们带来假福音、假耶稣和虚假的灵。既然有恩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又行在上帝的大能和同在中，很容易分辨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错谬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需要天使。我常常向上帝呼求说，父啊，求你派遣更多的天使来香港。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粗略估算出天使的数目有好几万亿，这说明地上每一名信徒真正对应着几百万天使。天使的数量大大超过那恶者，但许多天使坐着很无聊，无所事事，因为教会不相信需要天使和他们的活动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在整本圣经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都看到天使的活动。我敢肯定，彼得很高兴有些天使叫狱卒沉睡，打开监牢的门，使他的锁链脱落，救他脱离捆锁，使徒行传十二章七。我敢肯定，使徒保罗很高兴正起风暴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出现在船上，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。我敢肯定耶稣非常高兴有天使来伺候他，马太福音四章十一。耶稣本来可以一次召唤一万两千多名十二营天使，但他并没有召唤他们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。他让自己经受十字架，好叫锡安和天上的荣耀释放出来，也叫我们能到这个有着不计其数天使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就在锡安，在长子的总会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从天界带来好消息，向承受救恩的人宣布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份基业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杠二十三。这篇关于新约和我们至高大祭司的信息，不只是知识性和头脑性的，这篇信息能使我们进入不可见界的奇迹，叫我们毫不费力的行走、生活和流动在上帝的超自然范畴中，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所行的事，也不是靠着进食或我们的圣洁程度。在恩典范畴里，行事在于耶稣的表现，他的圣洁，他的智慧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。我们单单敬拜和荣耀他。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。我们带着绝美的订婚戒指，他愿意我们炫耀给人看，这圣灵的凭据，我们得基业的首付款和担保金。我们在天上的婚姻，父大大喜悦圣子，他怎样大大喜悦圣子，也照样大大喜悦你。你在爱子里蒙接纳，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，他对我们有一种祭邪的爱，他在追求我们，不是心存那种没有安全感、傻里傻气的记恨，而是怀着圣洁正直的纯净之爱。他只是想要得着我们。他借着先知以赛亚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，他非常想得着我们，甚至去对付我们从头一个亚当那里承受下来的罪和不义。他借着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来对付他。他宣告将他的义赐给我们，好叫他和法蒂完全正直地将他祭邪的爱倾注在我们身上。他愿意拥抱我们，圣经甚至使用婚姻的类比来描写他与我们之间的爱情关系。我们嫁给谁了呢？我们是嫁给律法了呢？还是嫁给天上的新郎了呢？我在前面已经写过，我们有一种默认设置，就算我们听过十篇讲解恩典何等奇妙的信息，开始略微有了一些领悟，希望这恩典的福音千真万确。然而有一篇信息从某个真诚的人那里传到我们耳中，虽说他真诚，却是错的，他将律法和恩典混杂在一起，结果又让我们没了安全感，又扰乱了我们。然后我们再次失去这一切的确信，按着这个世代败坏智慧的宣传程序，又回到默认设置，马上又感觉不安全。因此，不能只是略微有些领会， 而是需要上帝的超然大能，需要与上帝相遇，需要恩典的启示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一次又一次临到我们。我们在香港的这间教会，多年以来，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传讲所赐的义，一个又一个的人蒙了光照。仅凭几次讲道，不可能颠覆上千年黑暗时代的影响。保罗常常在某个地区一住就是两三年，他来到一个地区，不是在那儿过周末，讲几篇得心应手的信息，随后飞到世界各地。比如说，他住在以弗所，天天讲道，打两年时间，使徒行传19:9。这名恩典的斗士曾在第三层天上遇见上帝，每一天他都传讲着福音。保罗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第八天受割礼。然而，这一切律法上的义和犹太教的荣誉，与认识基督相比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。腓立比书3:8-9，他在以弗所的两年时间里，福音传遍整个小亚细亚地区，他们全都听见了福音。你能想象每天都听见这好消息吗？每天都有放射性的沉降，他把两个亚当分开，传讲上帝的大能。你来想象一下增量解释启示的这种势头，直至他们再也容纳不下。他们的辐射性实在太强，迫使他们带着福音出去，走进社会。仅凭几篇信息，绝不可能使我们坚定相信义的启示和这恩典的奇妙。务要把它呈现出来，坚立起来。你还记得以赛亚书54章，上帝启示说，他不再向我们发怒，不再收回他平安的约，也不再使他的恩宠离开我们。这段经文再往下一点，上帝在誓词中接着又说，你必因公义的坚立。以赛亚书54:14，这是他在前一章，以赛亚书53章应许过的所赐的义。他启示之后，向因着所赐的义而得坚立的人发出应许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你必不致害怕，必远离欺压，凡聚集攻击你的必投降你，凡用舌头指控你的，你必反唇相讥。以赛亚书54:14-17，我们既然信主，就可认领这些应许，因为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义的启示上，我们在光明中行。我们的头脑没有腾出空间去品味谎言、欺骗和掺假的真理。我们浸透在耶稣的启示里，他是我们的至高大祭司，本着更美的应许立下更美的约。控告者魔鬼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diabolos， 意思是控告者，英文的 diabolical 一词正是从这个希腊文而来。他在外面毁灭你和我，要行偷盗和杀害的事，但他的称谓并不是强盗、杀手或毁灭者，这些都不是他的称谓，而是把他称为控告者。我知道耶稣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约翰福音8:44，但他的名字却是 Diabolos。 之所以将他命名为控告者，因为他不能马上抢夺、杀害和毁坏我们，而是先控告我们，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，直到定罪和控告最终成功地刺透我们的灵魂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随后可以抢夺、杀害和毁坏。魔鬼知道他不能直接来找一个基督徒一击致命，这比较像斗牛式的策略，他不是一下子叫庞大的公牛致命。有一次我在南非的罗伦佐·马克思 Lorenzo Marquez 观看一场斗牛表演，这个地方当时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，他们在斗牛以前先去戳这头公牛，以各种卑鄙手段激怒公牛，然后这头重达千斤的肉牛在盛怒之下 冲进圆形竞技场地，寻找目标，准备往死里冲撞。谁能承受这么大气力的东西呢？接着，我们听见号角声响起，有一名小小的芭蕾舞演员带着小小的玫瑰花饰，舞姿轻盈地跳出来，看着相当有女人气。我心里想，她完蛋了，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她穿着红色披风，走进圆形竞技场地，刺激向她猛冲的公牛。她晃动红色披风，大声喊着：“累！何等怪异的表演！万一这头公牛知道敌方并不是红色披风，必定直接冲着芭蕾舞演员撞上去。瞬息之间，他就会发现，他好像多布宝和人造黄油一样，流得满地都是。每次公牛经过斗牛士，他都拿出锋利的刀片，有策略地戳进某些肌肉，有10到20次。他知道，不可能一招戳死这头公牛，必须去戳支撑牛头的肌肉，戳到脊椎的某个部位，所以他必须摆布公牛，叫他把头低下。斗牛士切中脖子上的肌肉，我看着这个庞然大兽慢慢被人致死，实在太侮辱公牛，我都想哭。他甚至抬不起头来，这正是临到世界各地信徒身上的事。教会一头雾水，并没意识到十字架上其实已经征服魔鬼，解除他的权势，并向他夸胜。他利用宗教和律法主义的红色披风迷惑我们，他有一套策略，反复控告和定我们的罪，直至最后可以抢夺、杀害和毁灭。他摆布我们，使我们因着羞耻和失败垂头丧气，然而上帝却使我们抬起头来。但弥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诗篇3:3，你来想想使徒保罗和他经历的一切。他之所以没有精神崩溃、精疲力尽，只能归功于一件事，他了解上帝永不消退的荣光。他了解恩典。他忍受艰难、逼迫、挫折、失望，就连他建立的教会也起来反对他。然而他坚韧不拔，快到生命尽头的时候，他说过这类的话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。腓立比书1:21-23，我们这只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4:17，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哥林多后书12:10，这个人的生命一定有什么秘诀。他所知道的，当然比林恩派、五旬节派和福音派更多。他有新约的启示。律法先生，我要快速总结一下为何颁布律法。目的不是使我们称义，不是使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救我们，不是鼓励我们，不是坚固我们，不是使我们圣洁，也不是帮助我们胜过罪。律法的目的是强化罪，定我们的罪，压垮我们，唤醒罪。颁布律法是要叫我们看到自己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死亡光景。律法常常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使我们感到不配。律法攻击我们，有碍于我们。哥罗西书2:14。我们还回到婚姻的类比，嫁给律法可不是好事。然而圣经说，生在这地上的人生来全都自动嫁给了律法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 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罗马书七章一至三，我认为这里保罗不是在争辩离婚和再婚的案子，我相信他在阐明摩西借着律法所教导的东西。耶稣来了，全然带来律法的灵意，宣告我们在新约以下。法利赛人仰赖摩西，冲淡律法，适应自义者的口味，叫他们能遵守得住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律法的存在不是叫他们看着还行，律法的存在是让他们看着很差劲。耶稣重新将律法提升到他的灵意，好叫他彻底否定一切的自义。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教导说，我们进到世界，嫁给了律法，但我们不能只是跟律法离婚，改嫁给耶稣，这等于属灵意义的犯奸淫。若要婚姻终止，必须有一方死亡。然而律法不可能死，因为律法中这些义的标准来自上帝。律法是一位专挑毛病的丈夫，他从未动过一根手指头帮助我们，反倒欺负我们，还有一点很气人，他一直都对。设想嫁给一位专挑妻子毛病的丈夫，每天早晨他把闹钟调在5:30，催促妻子起床。他规规矩矩地起床，双脚着地，穿上拖鞋。然后他去做早餐，冲咖啡。他把咖啡端给满腹牢骚的老公，他抱怨说，这咖啡没冲好，不够热。丈夫坐在床上喝咖啡，他下厨房做腊肉，煎鸡蛋，给他预备早餐。然后丈夫下来吃饭，又一次说做的不够好。女人，把这个端走，我不想吃这东西。她的人生真是痛苦，因为丈夫老是挑毛病，老是对她吆五喝六，从未动过一根手指头帮助她，却总是强迫她顺从和服侍自己。她毫无浪漫温情，毫不友善，不考虑她的缺乏，也不体贴她的情感状态。恩典先生，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从律法中释放出来，好叫我们归于耶稣呢？只有借着死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。罗马书七章四，耶稣非常愿意将他的爱大大施于我们，甚至来替我们而死，而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做律法之类的丈夫，而是按着他良善的性情做一位和蔼可亲的丈夫。现在我们向律法已经死了，我们不能局部死亡，要么是彻底死了，要么就是没死，不可能死的程度不够深。说到基督徒是否在律法以下，存在这样一种论点，有人认为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却要靠着律法成圣。为何还有人激烈辩论这件事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圣经说的一清二楚，我们向律法死了，已经归于别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律法，将它废掉，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恶霸。耶稣为我们的悖逆受刑罚，从而废掉律法。现在我们嫁给了这位温柔待人、善解人意、富有洞见、体谅人的救主。设想这个女人以前嫁给了恶霸，现在嫁给了恩典先生。早晨闹钟没有响，她在床上一跃而起，去冲咖啡。新丈夫问她，你去哪里？她说，我去给你弄咖啡。丈夫说，什么？这里的咖啡我来冲。于是她下楼梯，给她预备好早餐，然后她才下来。丈夫在服侍她，爱她，呵护她，但她觉得肯定只限于今天，或许还有明天。然而丈夫却日复一日地呵护她，关怀她，爱她。每当她坚持要去冲咖啡的时候，丈夫都说，听我说，在这个家里 这个头是你的上司，我要你顺服我，你只管躺在床上，我去冲咖啡。”听见这话，他吃惊的说不出话来。顺服我们天上的丈夫是什么意思呢？生命流向何方呢？我们又怎样在生命中做王呢？是借着我们所行的事，还是借着我们所领受的东西呢？罗马书五章十七怎么说呢？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罗马书五章十七，我们既为基督徒，怎样在生命中做王呢？我们从天上的新郎那里领受洪恩，从而做王，不是借着我们为他所做的事，而是借着他浇灌在我们生命中的东西。我们接生命的果子，这果子来自一种亲密的关系。突然我们发现侍奉的门在敞开，有人在得救，神迹在发生，上帝在恩待和提拔我们，而我们却并未寻求这些东西。我们在追求与新郎的亲密关系，顺服他。我们让他给我们端咖啡，他在祝福我们，将恩典浇灌在我们生命中，好叫我们开花结果。然后我们对生命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，因为我们只是领受而已。以前我们适应了老恶霸的宣传，他不断指出我们的毛病，要求我们更加卖力，做得更好一点。在许多信徒的脑海里，依然遗留着这位老丈夫的可怕影响，因为没有意识到他已彻底离世。相对于这位老丈夫，我们已经全然死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复活成为赐我们生命的新丈夫，律法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。你怎样顺服新丈夫呢？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，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存在一个座头的位置。比如说，格兰达和我会讨论一些事情，虽然我敬重他，听取他的看法，但有些时候必须由我来拿主意。照样，天上有国度的秩序和权柄，父、圣灵都是同等的，子却安心地顺服父，圣灵为荣耀子而顺服子。三位一体之间的生命有很美的和谐关系。我们千万不要把新时代运动或世俗人文主义的观念带进教会，因为行不通，只会造成破坏和混乱。国度的秩序只有散发着恩典、保障和上帝慈爱的馨香才能运转。我们不能以律法主义的态度强求顺服，上帝也没有这样强求我们。实际上他说，你躺在床上，我去弄咖啡，我来做这件事，我要带给你恩典，我要带给你生命，你要领受洪恩和所赐的义，在生命中做王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，耶稣没有躺在床上，而是起来为他舍己。今天有许多人教导说，我们必须为他舍己，其实是他为我们舍己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，不是我们使自己成为圣洁，不是我们使自己圣洁，是他在为我们做这件事。他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洗净我们。他越多向我们讲他的恩言，便越发用水借着道洗净他的新娘。因为平凡的弟兄姐妹忠于恩典的信息，恩典的执事和恩典的信息便借着上帝的灵运行在他们心里，从新郎那里浇灌在新娘里面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，这种圣洁不是过时的假圣洁，它在于天上的元首。我们用不着害怕顺服新郎，因为他从不会出错。我们能降服于他，因为他竟愿意为我们舍己。 重回苦待你的丈夫身边，我们有可能担当不了这位新郎的爱。有时候感觉过于美好，不可能是真的。我再说，我要趁着这个很好的时机重申一次，我们不是鼓励人犯罪。其实也用不着我们鼓励人犯罪。犯罪的潜能一直都存在，甚至在我们睡醒的一刻都有犯罪的可能。有时候我们明明在犯罪，甚至都察觉不出来。然而有时候我们闯了祸，犯了错，或者做了一些傻事，开始顿足捶胸。等天上的新郎来到，我们感受到的全都是丰厚的恩典。应对这样一种爱可能有难度，我们害怕自己受骗。这恩典的信息是否太离谱了呢？这些意念冒出来的时候，你要问问自己，律法达到过何种程度？律法有多极端？耶稣说，人若违反律法，要把你的眼睛剜出去，把手砍掉，用石头打死你。律法说，如果你的孩子一直行为不端，要把孩子带到营外去见长老，把孩子用石头打死。申命记21:18-21。既然律法这样离谱，恩典也就更加离谱。律法极端的吓人，但恩典的极端程度更加奇异。我们不淡化律法，因为我们若淡化律法，就是恩典看着如同一种不健康的疾病。按着律法真实的样子来传讲它，恩典就会显出它真正的奇妙程度。我们若淡化律法，就不会从中释放出来。我们如同女人曾有一个苦待她的父亲，后来又嫁给一个苦待她的男人，因为她所知的只有这么多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姊妹来敲门，她哭着说，我老公疯了，他刚才脱得一丝不挂，把东西扔得满屋子都是，他要杀我。罗伯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认识他丈夫，因为我让他们在我家住过三个月，有意想帮帮他们。于是我开车到他们家，进到屋里一看，好像他把冰箱里取出来的东西全都画到了墙上。他咯咯直笑，疯疯癫癫，被鬼附了。他刚打过老婆。我问他，你觉得你在干嘛？他抓起一个威士忌酒瓶，把它砸碎在墙上，威胁说，我要杀了你。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，静静的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一切是咋回事啊？我只是想帮一下这两个人的婚姻，我该怎么办？在圣灵的恩膏下，我直接盯着这个人的眼睛。突然一下子，他放下瓶子，跑向窗户，从这个三层楼的窗户跳了出去，赤身裸体。随后我把这个姊妹拉到我家，告诉她这婚姻很有可能结束了，劝她当天夜里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她嚎啕大哭，我受不了她了，我受够她了，全完了，我受了好多年的欺负。这个姊妹很聪明，本来可以拿到硕士学位，但可悲的是她竟忍受这个人。我很感恩她决定住在我们家，她终于见到了光明。到了半夜，我们听见有人咚咚咚砸门，我透过窗帘往外看，是她。我要很不好意思地承认，接下来我做了一件事，我告诉格兰达不要开正门，又对他妻子说，待在卧室别出去。随后我指示格兰达透过窗帘盯着他，与此同时从工具箱取出一把锤子，从后门溜出去，穿过灌木丛绕到前面，悄悄潜伏到他身后，拿稳了锤子。那时他可以开门了，因为只要他掏出武器，我就能一锤子砸下去。当天他已经做过好几件很暴力的事，所以他是危险人物。我的想法很扭曲，既然他信主，万一我必须打发掉他，他也会跟耶稣同在。格兰达见我到了他身后，就把房门打开。真没想到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 好像一只小羊羔。邪灵又一次进入休眠状态，他呼唤着妻子的名字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妻子竟然向他跑过去。他向妻子挤眉弄眼，妻子回应说：“好的，亲爱的。”于是跟他回家去了。这究竟是咋回事啊？上帝立刻在我的心里说：“这就是基督徒的做法。他们回去找律法，在灵性上犯奸淫。他们回到苦待他们的丈夫身边，因为他们有很深的负罪感综合症，感觉实在不配，应当挨打。有时候，我们新丈夫的爱实在太大，我们感觉不配得到他的善待。我们短暂的跌倒，便回去找那位苦待我们的老丈夫，让他把我们修理好，使我们配得回到美好的新丈夫身边。这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忽上忽下、起伏不定的关系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更换丈夫的关系中受苦。我们若看见一些基督徒凄凄惨惨、遍体鳞伤、不能敬拜上帝，他们的光景不是因为罪，而是因为又回去找脾气暴躁的老头。等他们回头去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必定以绝对慈爱的眼神看着他们说：“你们根本不需要回去，我不是律法，我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你们一切的罪，我已经废掉律法，解除了他的权势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我永远不想让你感到不配。我要爱你，使你成圣。我为你舍己，我要使你成为圣洁。我的话要洗净你，让你光芒四射。只管跟我在一起，跟着恩典信息的真理在一起。不要听人劝说而离开这真理。不要听人劝说你，我的恩典过于极端。我要医治你的心，我要做你的安慰者，我要做你的测试。这不是夸大其词，这是我们的丈夫，这才是恩典的福音，这才是好消息。军旅往事。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我在南非东南海岸一个冲浪群体中长大。我非常喜欢德尔班 Durban 是整个冲浪的场面。我略微涉足了一下以大麻和狂欢为代表的毒品文化。我们过的不是那种组织化的生活，只是开心找乐。18岁那年，南非军队征召我们入伍，不是仪仗兵之类的部队，而是受训练戍守边疆的部队，防备有些国家其歹意侵犯我们。我可不想保卫种族隔离，但是我若不去参加一年的训练，就会坐牢。我跟其他同伴一道上了火车，我们全都留着长头发和胡子，带着我们的冲浪板，因为他们鼓励我们带上运动装备。然而又实在想不通，因为我们是去距离海岸线800公里的内地。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。我们走了一整夜，加上第二天的上午，最后我们昏昏沉沉地到了一个名叫金伯利 Kimberley 的车站。随着火车缓缓停下来，我们看见一些身材高大、穿戴着军装和条纹的人。他们有些人身材极其高大，胳膊和头发特别长，从他们的后背耷拉下来，简直是证实了进化论。我们听见的第一个指令很严厉：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爹娘，我叫你干嘛你就去干嘛。如果我说跳，你就马上跳起来，同时问一问跳多高。尖叫声和呼喊声混杂在一起，他们把我们扔在车辆的后座上，他们给我们剃了头，于是我们变成一个编号，一个啥也不是的人。我的编号是70359，这个数字深深印在我心里。我们绕着阅兵场列队往前走，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。凌晨3点钟，我们必须一跃而起，整理好床铺，做队形训练。太可怕了，我实在想返回德尔班。但这还没完，多年以后部队依然在征兵。有可能某个礼拜天 我正在讲道，突然电话响起来，因为某个镇上有人闹事或者爆发了骚乱。由于我是牧师，我们进去的时候把我留在后面，同时有战斗人员向我们冲过来，这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。有一天，上帝呼召我去澳大利亚生活，这可不是为了逃离南非，而是上帝的呼召。我在动身以前，必须先到军营办理退役手续。我走进军需部，上交我的步枪和装备，签字，取走我的退役证书。在动身去澳大利亚前一个礼拜，我已挣脱了以前束缚我的事，我不再向南非军方交账，我100%地自由了。你来设想这样一种场面，假如我当时从阅兵场走出去，听见士官扯着嗓子喊鲁服立正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在熏染了20年之后，条件反射肯定会触发我心里的某种东西，我很有可能会在那里站立一秒钟琢磨一下，然后估计我会低头看一下我的退役证书，意识到我已脱离了这位士官，我已挣脱了这套军队的律法。我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向他扯着嗓子喊，喂士官，喂士官，你猜怎么着？你一点都别想再碰我了，你不能再拿我怎样了，这是我的退役证书，我已经脱离你了。他有可能扯着嗓子大声呵斥警告我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向他道别的时候，他有可能气得脸色发青，再见了长官。跳华尔兹的马蒂尔达，跳华尔兹的马蒂尔达，我们务要知道自己嫁给了谁。撒旦一定会利用律法，利用这么多年的熏陶和宣传来欺负苦待击打和控告我们。我们若适应了他，就会诱发对我们的定罪，我们就会顿足捶胸。然而我们应当快快转变观念，晓得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死了，我们嫁给了另一位美好的丈夫，脱离了老丈夫，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，永远不会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熏陶会慢慢消失，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再也不能利用你的良心。墙上的镜子啊镜子啊，我们众人有谁是法利赛人啊？这一句话再也行不通了。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好叫我们归于耶稣，他是赐生命的丈夫，使我们有能力结生命的果子。基督身体上的每位信徒若都接受罗马书第7章的启示，我们若顺从上帝的灵，在这种奇妙自由中行事，上帝的生命就会流淌在教会里，我们就能经历到天使的活动，我们不用追逐神迹，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散发出来。甚至现在，在有些会众中间，神迹文化正在蓄势待发。我向你保证，上帝的旨意是让遍满全地的新娘认出她的丈夫是谁，领受丰盛的恩典。耶稣怎样，我们也怎样。耶稣并没有追逐神迹，他常对人说，你去吧，你得医治了。有个女人从身后走来，摸她的衣裳，她先问到有谁摸我，而后回应说，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马可福音5章34，他试图悄悄地在人群中跟上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违背律法。按照律法，他不可在户外的公开场合露面，因为他有血漏的问题。律法还告诉他，他不配看上帝的正脸。耶稣行走的时候，他只能旁观。于是，他不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，利用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他并非在寻求耶稣，只是听说耶稣做过一些好事，听说他爱妓女，还听说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坐席，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。他听说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赶鬼， 释放人。有人对我们说，不要寻求他的手，要寻求他的面。然而，他既没有寻求他的面，也没有寻求他的手，而是窃取医治的能力。他以为耶稣感觉不到，但恩膏极其真实，甚至因着别人的信心，他感觉有能力离开自己。或许犹大说，检查一下你的钱包吧。或许彼得说，是谁摸你了？告诉我，我把他们的耳朵切下来。或许多马说，主啊，我怀疑谁都没摸你。其他人说，谁摸你？人人都在摸你。耶稣转过身来，好叫他看到自己的脸，并称他为女儿。何等亲切！他违背了立位记的律法，窃取医治的能力，现在突然正对着上帝的脸，上帝还称他为女儿。这位上帝是谁呢？你能从宗教得知这位上帝是谁吗？
不能。
你必须亲自遇见他。父啊，这福音比别人真正告诉过我们的都更好。我们感谢你叫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。这是一个复兴和恢复真理的时代。我们感谢你让那些坐在黑暗里的人看见大光。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劝勉。我们要兴起，我们要发光，因为我们的光已经到来，迷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兴起。列国的财宝都受吸引来开启这福音真理的光。国王、女王、有影响力的人受这光的吸引，纷纷前来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新郎。一切在灵性上与律法所犯的奸淫，我们都悔改。我们从律法中释放出来，我们再也不会活在这种咒诅之下。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时间暂时陷入条件反射的光景，我们也要突然相信施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兴起，宣告说真理，我们的心就会借着真理而释放。父啊，求你用我们天上新郎的馨香来高抹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为此而感谢弥上帝的羔羊，弥是配得的。阿们。